请我们看两处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念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第二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也是十八节念起。二十一章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呢？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真是仰望你自己的灵吹气在你的话语上，叫你的话实在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早晨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要我们看见什么，求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完成你的工作。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愿意在这里很简单的用彼得做一个代表，我们一同来看我们怎样来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在主的门徒的中间，彼得可以说是第一个门徒。他不但是首先被召来做主的门徒，并且在主当时十二个门徒中，他常常是带头的一个弟兄。所以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许多关于做主门徒的那些的原则。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今天在这个地上，他不但要我们相信他，他并且要我们跟从他。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呢，我们常常说主在那里打发我们出去传福音呢，给普天下的人。但是如果你读马太二十八章的话，你看见说主当时的命令乃是说，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我们的主他不但要我们相信他做信徒，我们的主要我们这一般相信他的人跟从他做他的门徒。我们知道就做神的心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同时也是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主的手下，让他来率领我们，让他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很可惜， 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的人做信徒，他们实在是相信了主耶稣了，但是他们没有应召来做主的门徒。比方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他相信主耶稣那一段的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他的弟弟安德烈与主耶稣同住了一天，然后他就回来找他的哥哥西门，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把西门带去见耶稣。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看着他，这个看着他在原文里头不是把眼睛晃了一下，这个看着他在原文里头就是把他仔细地打量一下。我们的主把他从头到脚把他看了一下，一直看到他的里面去。主就说一句话，他说你的名字叫做西门，但是你将要称为基法，就是彼得，就是一块石头的意思。那一天当彼得当西门去见耶稣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天他得着神的启示，知道这位耶稣乃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信了他。同时主也在他的身上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将要成为彼得，要成了一块的石头，要被建造在磐石的上面，叫神能得着荣耀。这是西门第一次见主信主的经过。我想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时间呢把这些的东西仔细的解说，不过当西门呢他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说有一段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的功夫，他有的时候与主在一起，有的时候没有与主在一起，他有好多的机会呀，能与主在一起，能看见我们的主他怎样的行事，他怎样的为人，他怎样的生活。有一天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施洗的约翰已经被关在监牢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要开始来做他的工作。他从加利利的海边走过，他看见有弟兄两个人，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在那里撒网在抓鱼，因为他们是渔夫。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当我们的主对西门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弟兄两个就撇下了他们的网和他们的船，就起来跟从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说来跟从我。我们既然相信了他，我们现在就应当起来来跟从他。彼得就起来跟从耶稣，他与主耶稣就有更深奇的认识。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到了路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又在海的旁边了。那天主耶稣啊，他在那里对许多人讲道，因为人多的缘故啊，拥挤的缘故，他就上了西门的船，叫他把这个船呢稍微撑开一点，所以他不至于被拥挤。他在那里就对他们讲道，讲完了之后，他就对西门彼得说，把这个船呢撑到水深之地啊，下网打鱼。你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那一天晚上他打了一夜的鱼啊，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不过因为主告诉他说，你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地下网打鱼啊，他不好意思，他是打鱼的专家， 主耶稣呢，主耶稣就着人来看，他是生长在拿撒勒，那是山地，他是血磨匠的，从来没有打过鱼的。那彼得心里啊，一定是好笑，我是一个打鱼的专家，你是从来不懂鱼性的，不懂水性的，怎么你来告诉我说要开到水深之地下网打鱼呢？我打了一夜都没有打到呢。但是因为耶稣是他的先生啊，所以他就听他的话，结果一打下去，一网的大鱼，网几乎啊要破裂，这一网的鱼装了两条的船。所以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当彼得看见这种的情形，他怎样，他就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否在这里有一点矛盾呢？在约翰第一章里就告诉我们说，彼得已经得了神的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马太第四章里头，他已经答应主的呼召来跟从主耶稣了，怎么到了这里的时候啊，彼得在那里对主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呢？如果你去思想他的背景，你要看见一件事，当主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毫无犹豫，毫无保留，他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从主耶稣，因为他心里头实在被主的爱所吸引。但是当他这样的跟从了主，走了一段的路程，与主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他越与住在一起，他越觉得他自己的不配，他看见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完全，那样的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他看见他自己那样的粗鲁，那样的软弱，那样的败坏，那样的充满了许多的误会。他与主在一起也许有几个月之久，他越与主在一起越觉得自己配不上。我相信在彼得自己的心里，他觉得说，我如果跟不上的话，那倒不如啊就此退去吧。但是呢，他又不愿意退去，所以你就看见说，在那几个月的中间，因为彼得跟从主的缘故，他渐渐就感觉他自己的不配，他渐渐就感觉自己有跟不上的那个东西在里头。他从前把一切都撇下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那些撇下的东西啊，在他身上好像还有吸引的力量，还有力量，有地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感觉说，恐怕我这个人是配不上的人。所以当主耶稣传道到加百农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的家乡了。你看彼得，他不但回家了，并且他又回去打鱼去了。他在那里呀，可能在那里考虑说，我要不要跟从主耶稣到底呀？如果跟不到底的话，倒不如啊，及早就退去了。他抱着这样的心情，因此主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你看见他没有与主啊真正站在一起，因为他在那里呀，在那里死亡了。他把这个打鱼打了一夜了，他在那里死亡了，他不与主在一起。主就借用他的船，并且你靠着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啊，他从来呀、不亏欠人，他借用了彼得的船呢、主耶稣就给他两鱼两船的鱼啊来赔偿他，这是我们的主。但是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当彼得看见了主耶稣啊，他竟然能在天地之间呢，他有权柄，他管理天地，天地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不但是他的救主，他也是天地的主。当彼得看见这个时候，他里面满了感触，他觉得说，主啊，你离开我，你太圣洁，你太完全，我这个人太败坏，我这个人太软弱， 我根本配不上，我没有资格可以跟从你，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这个罪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罪没有被主洗净，这个罪人是他的感觉，他感觉说他在主的面前就像个罪人一样，实在够不上。难道彼得真是要主离开他吗？如果他要离开的话，他自己可以离开主，但是主的爱吸引他，他里面觉得够不上，要离开又离不开，所以他在那里说，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他话是这样讲，他心里盼望主不要离开他，能收留他。但是感谢主，主对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在那里怕说我跟得上跟不上，你在那里怕说我配得下配不下，你在那里怕说你配得上配不上，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天地的主，我能在你的身上做你所不能做的事，我能保守你，我能栽培你，我能完成你，就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从那天起，我们看见彼得第二次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从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信主耶稣的人，有的人处处的相信，有的人已经信了一些的年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这个呼召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说有的信徒做门徒，有的信徒不做门徒，没有这件事。就做主的呼召来说，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不是今天的学生。今天我们做学生呢，我们到了学校的里面呢，我们可以拣选我们的科目的。这个老师我们喜欢听就拣他的课，不喜欢就不要拣他的课。我们今年上课有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科目把它读完了，把我们的学分呢修满了，到了那个年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毕业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把我们老师的本领呢全部把它学来了，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做老师去了。我们今天的学生呢，与我们的老师啊，只有在技术上的关系，没有生活上的关系。甚至于有的大学里面，因为学生太多，老师根本不认识他的学生，根本没有生活上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的门徒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头的门徒乃是从前那个学徒的那个制度。比方说今天这里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要他学做木匠，所以这个父亲他就在那里找一个木匠的老师。他认为某某人呢，他是一个木工啊，是非常有这个经验的一个人，所以他就与这个老师去商量，去请求能不能收他的儿子做一个学徒。那么如果那个人愿意收他的儿子做学徒的话，那到了那一天呢，这个父亲就要把他的儿子从家里领到他老师的家里头去，付给他老师一笔的款作为礼金，然后把他的儿子就留在老师的家里住了。他这么一住啊，三年，他住在老师的家里，如果要回去看他的父母，还要给他老师的同意，否则不能回去的。那么你说这个小孩子到了老师的家里来学做木匠了吗？很稀奇，头一年呢，连那个木匠的桌子也不给他碰的。头一年做什么呢？替他的老师扫地，替他老师抱小孩子，替他的老师做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那么你说我今天来是学木工的，那这是一个扫地抱小孩子与木工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头一年就是这样的过去了。到了第二年，也许叫他稍微碰碰这个报纸，但 但是到了第三年，他老师就把他所有的本领啊都传给他的学生。等到这个学生满师的时候，你要看见他不但把老师的本领学去了，他把老师的做人也学去了，甚至于学徒出来走路也像老师，说话也像老师，他这个人生的观念、人生的哲学，他在一切的看法都与他老师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圣经里头门徒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拯救了我们，他要我们来跟从他。什么叫做来跟从他？来跟从他就是来做他的门徒，把我们自己放在我们老师的手里，让他来熏导我们，来琢磨我们，让他来规范我们，叫我们能磨成我们老师的形象。这个就是门徒，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护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要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的。第一，一个人要起来跟从耶稣，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跟从耶稣。好像今天一个人他要去学的话，他要离开他的家，他整个的人要住在他老师的家里头，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呼召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他不过轻轻地讲了一句话，来跟从我。结果怎样呢？西门彼得和安德烈把网放下，把船放下，起来跟从耶稣。主耶稣再往前走，看见西庇太的儿子，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在那里捕网。主耶稣也是轻轻地讲了一句话，来跟从我。他们怎样？他们把网放下，避了父亲，离开了船，来跟从耶稣。过后我们看见有一个马太、利未，他在海关上收税，主耶稣也走过说，来跟从我。他把海关放下，他起来跟从主耶稣。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今天要跟从主耶稣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一个人如果听见主的呼召，而他还在那里留恋，无论在那里保留什么的话，这个人不配做主的门徒。一个人要做主的门徒，要一定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什么叫做撇下？撇下的意思就是说，我否认这一切，我从这一切的里面我完全脱出来了， detached， 我必须从一切的里面 detached， 我才能 attach to Christ， 我才能与主能联合起来。这个要求是一个绝对的要求。那么你说彼得他把船也丢了，把网也丢了，来跟从耶稣，难道彼得此后就没有船了吗？你看这个船还是他的，网还是他的，他把一切都撇下来跟从耶稣，那么连把他的太太也丢下吗？没有，彼得带着他的太太到处去传道。你说彼得他撇下一切所有了跟从主，那么连他的岳母也不管了吗？你看他的岳母还住在他的家里头。那么你说这个怎么是撇下呢？怎么是撇下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说重的不是重在外表，是重在内心。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必须否认一切，这样我们才能承认耶稣做我们的主。也许有的时候不但外面，里面要撇下，外面也要撇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被这些东西抓住了。比方说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一个少年的官，是一个财主， 他心里很迫切要追求永生，迫切到一个地步啊，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呢、啊，他跑步来到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这真是难能可贵哦。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记得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你如果真正要得永生，要完全的话，那么你要守诫命。”这个少年人说：“什么诫命呢？”主说：“你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他说：“这些我从小都守住了。”你看这个少年人难能可贵，我们的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但是主对他说什么？你如果要完全的话，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当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他钱财多，他爱财如命。我们的主在那一天为什么话说得那么绝呢？为什么主不说好，那么你心里头啊要撇下你的钱财啊，你不必变卖，只要心里撇下就可以了，来跟从我。我们主说不，你要去变卖。因为主知道这个少年人是被钱财所迷住的，因为他被钱财所霸占，他没有办法来跟从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起来跟从主耶稣，头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这个撇下从心里开始，这个撇下在外面是不是需要有行动，需要有实际的撇下，这个看主怎样吩咐。因为主知道什么是霸占你的心的，什么是没有霸占你的心的。那么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撇下一切所有的？请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东西、人事物霸占我们的心，叫我们撇不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那么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跟从耶稣吗？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少年的人故事之后，马上连下去又有一个财主来了。在耶利哥有一个财主，他的名字叫做撒该，他是个税吏长，他这个钱财比那个少年人不知道借了多少，这个是大罪人。但是他听说耶稣要经过那里，他要看看耶稣。钱财叫他痛苦，因为他人善大爱，主耶稣走路的时候许多人拥挤他，所以这个人啊是一个大人呢、啊，他也不怕人笑，根本他是众人所恨的人。他就爬上一棵桑树，知道耶稣要经过那里，他说爬上一棵桑树，他说最少我往下看了可以看一下。主耶稣经过那里，当初经过那里的时候，主耶稣站住了，抬起头来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到你的家里去住。”这一句话把撒该感动了，所有的犹太人都轻看他，鄙视他。因为当时有一句话，男的是做税吏，女的是娼妓。因为那个时候犹太国是亡在罗马国的底下，罗马国在那里收犹太人的税，又怕麻烦，所以就破卖这个税局，什么人逼得最高的就给他包去了。那么他一包去了之后呢，他怎样做呢？他就敲诈他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同胞来服侍外国人汉奸，同时呢他纵保把许多的钱拿在他自己手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看见税吏是恨入其国。但是主耶稣怎样？主耶稣说：“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住。”哎呀，他那个受宠如惊啊，我相信他从树上下来啊是掉下来的，来不及了，他掉下来了。 邓大胆一下来站在主的面前呢、哎呀，人的议论纷纷了，大家就在那里讲话了。这个耶稣他知道不知道这个撒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知道不知道他怎么到他家里去住呢？他是一个大罪人，他不知道吗？我们的主没有讲话，撒该耳朵听见了，他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一句话，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周济穷人，我从前讹诈谁，我四倍偿还他。根据旧约利未记，如果你亏欠了什么人，你偿还的时候要加上五分之一做利息。但是撒该怎样？撒该说：我如果敲诈了谁，我四倍的偿还他。何等的宽大！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今天钱财从他身上出去了，租进来了，钱财出去了。他说要把一半周济穷人，他爱邻舍了。他这样做叫叫倾家荡产了、但是他起来跟从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人凭着自己没有一个人能撇下的，但是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这个少年人能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撇下，但是我撇不下，你帮助我，我相信主的恩典是够他用，他不必忧忧愁愁地回去。但是他依靠自己，他觉得撇不下。撒该不是依靠自己，撒该是神的爱充满了他了，所以他把一切都撇下，起来跟从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不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不要跟从主？如果我们要跟从主的话，我们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撇得下吗？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撇不下，但是我愿意，因为你是何等的可爱，你吸引了我，我愿意。如果你这样的话，主的恩典能叫你撇下所有的。我常常喜欢提说这一件事。从前在英国，在苏格兰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个时候他年轻，叫 F.B. Meyer， 他写了很多的书。当他在 Edinburgh 一个大礼拜堂里头做牧师的时候，相当的成功，因为他口才非常好，学问非常好。他写的英文啊，人描写到一个地步，你读他的英文，他写到流水，你听见水的声音。他英文好到这个程度。但是有一天，另外一个少年人到他礼拜堂里头来讲道。那个少年人的名字叫 C.T. Studd， 他是 Cambridge 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全英国的 First Cricketer， 他是一个不安的富翁，他抛弃一切到中国来传道。后来他到印度去传道，到人退休的时候，他开始他的 life work， 到非洲的中部啊去传道去。那个时候他年轻，他跑到 Edinburgh 来传道，就住在 F.B. Meyer 的家里头。一天早晨，那是 November 11月里头， Edinburgh 很冷，四点钟，早晨四点钟，他看见 C.T. Studd 的房间的灯已经点了。那么 F.B. Meyer 是主人啊，他有点担心，他说：是不是我的客人生病了啊？所以点灯了，所以他想去敲门，但他说四点钟太早啊，不好意思，多等等，等了一个钟点了，灯还点在那里，他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他跑去敲门了。敲门里头说 Come in， 他就进去了。看见什么？看见 C.T. Studd 坐在灯的旁边，把这个羊毛毯呢，把他的膝盖都遮起来，因为太冷了，在那里什么读圣经。他就已经读了一个钟点的圣经。 F.B. Meyer 就对他说：你起来得真早啊。他怎么说？他说：我爱我的主，我在那里在神的话语里头寻找命令，因为我要遵守主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是找什么？我们读圣经是找应许。 我们看见命令赶快跳过去，甚至有的人懒惰到一个地步啊，来一个 promise box， 圣经也不必念了，每天抽一个签就可以了。但是你看 City Stud， 他爱主到一个地步啊，主耶稣不是说吗，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吗？City Stud 在哪里？就是找主的命令。他说我爱主，我要遵守他的命令。那个 FBI 是感动得不得了，他就问 City Stud， 他说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你看 City Stud 讲的话是在俘虏一个传道人，他对 FBI 说你奉献了没有？哪里说一个做传道的人没有奉献呢？你没有奉献怎么出来做传道呢？所以 FBI 说当然我奉献了。艾比玛要这么说，你这个奉献是怎么奉献的？你这个奉献是红彤彤的奉献一下，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了呢，或者你一点一点一件一件移交的？艾比玛说我没有一件一件移交，那是没有啊。所以西提斯特说你去移交去。艾比玛也是爱主的，所以他在神里面就开始把一件一件移交给主，交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交出去了，就是有一个小房间，那个钥匙交不出去。他说这个房间里头的内容，这是我个人的事情，连神也没有分的。艾比玛要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好像过来了，把手伸出来。艾比玛要把一大串的钥匙交给主，大大小小一大串钥匙交给主，就留下那个小钥匙没有交出来。主耶稣说我不要，你那个小钥匙也要给我。艾比玛又说不行，我什么都给你了，就什么一点点你还不留给我吗？如果你让我留这一点点的话，我加倍的热心。主说不行， If I am not the LordOf all, I am not the Lord at all. 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我就根本不是主。艾比玛也不能，叫不出去，主就回头要走了。当主要走的时候，艾比玛心里非常的着急，因为他实在爱主。他说喊，这成了世界有名的一句祷告。他说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我不愿意，但是我愿意你叫我愿意。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他说他这句话一祷告，主就来把这个小钥匙拿去了。花了很久的时间把他整个的人打扫干净，主就充满了他。后来 F.B. Meyer 成了世界有名的传道人，被主大大的使用。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做什么呢？我举这个例就是给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要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撇下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有家庭的把你家庭撇下出去传道，并不是说你今天有儿女的儿女也不顾了，你今天在读书的书也不读了，你今天做事的事也不做了，你在那里家里做饭呢，给那个家庭里头吃饭也不煮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过去在我们身上那些霸占我们的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我们这个整个的人和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全部都撇下，否认。主啊，这些不是我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只有神的恩典能叫我们撇下。神有没有恩典呢？神有恩典。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如果以为自己能撇下，你要看见你不能。如果你觉得你撇不下，但是你愿意，主给你愿意的话，感谢神，他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做主的门徒跟从主，撇下是消极的，积极呢，你要把你自己交托给主 commit。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完全 committed to Christ， 完全交托给主。主啊，我这个人就是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好像一个学徒一样搬到主人的家里去了，现在就在主人的管理之下，主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主权现在在主人的手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必须交托。如果我们对于主不是这样交托的话，当主在那里带领我们，与我们相合的我们就跟，与我们不合的我们就分，这样的话这个门徒是做不成功的。所以你要看见说，所有跟从主耶稣的人，他必须要完全交托给主，手扶着犁就不再往后看了，不再往后看。如果你往后看的话，不配做主的门徒，要交托。第三点，我们这个披下和我们这个交托不过是一个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最大的困难拦阻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好像一团泥一样，放在那个轮子的上面，有这样的手扶着这一团的泥，要把它做成一个器皿。但是如果泥里头有拦阻、有抵抗的话，这一个器皿在窑匠的手里要破碎。今天我们跟从主，主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新的器皿，造出他的旨意，叫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但是当他温柔的手在那里扶着，在那里制造我们的时候，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如果我们这个自己不肯舍弃的话，不肯拒绝的话，我们不能成为器皿。这个舍己是心智的问题，背十字架乃是实行的问题。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把彼得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口直心快，这个人爽快得很，这个人讲话不假思索，这个人最少有一点是佩服的，这个人很诚实。你知道在主十二个门徒中最受主对付的就是彼得，因为他说话说得太多也太快。哎呀，我们应当劝劝彼得，说彼得，你给这个老师啊这样击打也好好多次了，你也学一点怪一点呢，你说话不要那么快，你要稍微啊这个拐这个灵巧一点。你看其他的门徒啊，受主的对付啊，都没有像彼得受的那么多的。因为什么？其他门徒有什么事不对主说的，大家彼此叽叽咕咕，那你彼得有事他就对主说了，所以彼得常常受主的对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因为彼得是这样的爽直，这样的诚实，他受的对付多，但是主在他身上能完成的也多。今天你如果在神面前不诚实的话，哎呀，我们今天在人面前呢可以遮遮掩掩的，在神的面前老实说你也遮也遮不住。但是呢，我们常常欺骗自己，我们在神面前不诚实。你在神面前不诚实的话，功夫学不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彼得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结果怎样？被主一直对付，一直被主对付。那我们举几个例吧。马太十六章，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抢先了，他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就大大的称赞他一下，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你叫彼得一块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府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哎呀，彼得到了三层天上去了。连下去主怎么说呢？主说，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被卖，我要受苦，我要死，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彼得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把主抓住了，彼得把主抓住了，我想彼得把主咬了几下。对手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你要体贴你自己啊，你根本用不着上十字架的，你可以登宝座，你用不着经过十字架，你何苦要到十字架上去呢？啊，你要哀呀，哀些哀些你自己啊，你不要这样啊。主耶稣怎样啊？主的对付厉害，主转过身来，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在体贴人的意思。如果人不为着我舍弃他自己的生命的，就得不着生命。如果人今天要得着自己生命的，他将来要失去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表面上彼得是爱主，主啊，顾惜你自己，不要这样牺牲，其实呢是爱他自己。表面彼得是一个自爱的人，如果主这样牺牲的话，他跟从主也得牺牲了。那么现在主你不要牺牲了，我也不必牺牲了，你看这是他的自爱。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的自爱都重啊。如果我们有自爱的话，我们这个自爱必须要被对付。主耶稣在十七章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去了，在那里登上变化，我们已经说过了。彼得怎么样？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正好啊，让我雅各约翰他们如果不工作也没有问题，我一个人搭三座棚，我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我们就露天，因为我们在这里正好。他这个话一说，神又对付他。摩西不见了，伊利亚不见了，天上有一个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主耶稣就过来摸着他们说，不要怕。他们睁开眼睛一看，是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彼得自私。彼得看见山上的光景那么好啊，他就自私了，我们就登在这里了，山下人的痛苦不要管他了，只要我们在这里能有这样享受这个天国的那个快乐，那就够了，何等的自私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能，主不能这样的出去，主还要回到地上经过十字架，因为他爱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自私的人。再连下去，主耶稣在房子里头，有一个受税的人跑来了，说，你们的先生啊，付税不付税？这个税啊，不是普通的税，这个税是圣殿的税，每一个犹太人要付半块钱圣殿的税，所以这个圣殿的税啊，受税的人他就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付税不付税呢？彼得说付。他说了之后就回去到这个房子里去告诉主了，对主说，你应当付了。但是他一跑进去啊，主不等他问啊，主就问了，他说，彼得啊，人向谁受税啊？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那彼得说，当然向外人，儿子还要受税吗？那么主耶稣说，我既然是儿子，就不必付税了，因为圣殿呢是神的殿呢，主耶稣是儿子，那根本他不必付税啊。哎呀，这样真该该了，那怎么办？这个彼得他已经答应人了，那么主耶稣说他不必付税，那怎么办呢？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很有怜悯了，很有怜悯，主说，免得叫他们跌倒，那么我们就付吧，我是不需要付的，但是付，我不但我付，我也替你付，但是钱我不拿出来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主耶稣说，你去钓鱼去，你去钓鱼啊，头一条鱼上钩啊，里头有一块钱，你拿去付去。彼得就去钓鱼去了。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啊，他是个渔夫，但是他这个渔夫是撒网的渔夫，不是钓鱼的渔夫啊。撒网与钓鱼是完全不同的。 你叫这个彼得这样急性的人去钓鱼啊，那真是苦了。我告诉你，我一生只钓过一次鱼啊，一条鱼也没有钓到，钓了就不要钓了，那实在是不耐烦了。哎呀，彼得那一次正受对付哦，他坐在那里就是盼望鱼赶快来哦，但是那一天鱼恐怕也不太快来哦。他在那里等等等等等，那是神在那里对付他，在那里对付他。哎呀，这个功课好啊，这是什么？自大，自高自大，自作主义。他没有让主做错主意，他替主错主意，所以主在那里对付他，对付他的自大。哎呀，彼得这个人自己很大，自己很大。临下去你看见呢，彼得来了，到主面前来了，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都赦免他。哎呀，彼得觉得洋洋得意，像我彼得这样急性的人啊，我能赦免我的弟兄七次，忍耐七次，真不容易哦，功夫到了。他以为主一定要称赞他，哪里想到主耶稣说，我没有对你说七次，我说七十个七次。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了，他说一个人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还不出来，主人都赦免他了，他跑出去碰到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掐住他的喉咙，还还还，不还下贱。主人听见了，把这个仆人找来，我赦免你那么多，你怎么不连续你的同伴呢？也下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彼得的自义。彼得有一个自义，他以为他自己好。你知道自义是许多人的难处，很多爱主的人有一个难处，就是自义，自己以为好。我常常想，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赦免他，究竟谁得罪谁？安德烈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仔细的人。彼得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很暴躁的人。你想谁得罪谁的机会多一点？恐怕彼得得罪了他的弟弟啊，他以为他弟弟得罪他，他还在那里说我赦免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自义需要对付。到了最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牧人要被击打，羊群就失散了。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都离开你，我就不离开你，我就是与你一同死，我也与你一同死。主耶稣说，计较两遍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说，绝没有这个事情，我就是与你死，我也与你一同去死去的。但是你知道，当主被审判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这是什么？自信 ，self-confidence， 自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越是爱主，他自信的力越强。这是一个大的试探，大的毛病。他没有看见他这个自信在神的面前毫无用处，毫无用处。所以你看，在彼得的一生中间呢，主对付他，多次的对付他，对付他这个彼得的自己，西门，这个老的西门，彼得他的自己对付他。当主回头对他一看的时候，彼得出去痛苦。彼得知道，他这个人是全部垮台。我相信彼得他出去到哪里去，圣经没有说。一个人在这种光景中出去的话，就是出去，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相信是约翰把他找回来的，因为后来他住在约翰的家里头，他没有连见任何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完全失败。他跟从主3年多之久，现在这最后一个大考不及格，不及格。你想想看，一个人这样的跟从主到了这个地步，到最后完全垮台，完全垮台。他对于自己是一点也没有信用了，他觉得自己不配见神，也不配见人，他就躲在约翰的家里头。我常常心里想，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主是身体钉了十字架，彼得虽然没有上十字架，他也死了，西门死了，主耶稣埋葬在坟墓里三天，又被彼得躲在约翰的家里也埋葬了，没有希望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跑到坟墓一看，果然主已经不在，他心里不晓得作何感想，究竟主还要不要我了？像我这样的人，我三次否认他，我还能做他的门徒吗？消息来了，主耶稣差遣几个妇女去对门徒说，我要在你们一先到加利利去，但是主特别说，和彼得，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彼得听见这句话，感谢主复活了，主还没有忘记我。后来圣经说，主耶稣特别向彼得一个人显现，里头讲什么话没有人知道，太圣洁了，太圣洁了，没有人知道。到了约翰二十一章，主耶稣不但在私下把彼得挽回过来，在门徒的面前把彼得挽回过来，彼得没有连接其他的门徒，所以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把他挽回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彼得功课学得差不多了，表面上是大失败，实际上是学了一个最深的功课，他这个鸡的生命完全死了，现在他活着的是主在他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看见因着他这样学了功课，主能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不但把鱼给他，把羊也给他，鱼是传福音，羊是培养神的儿女。到了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成了一个有用的器皿。我们都知道，到了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看见彼得站起来与十一个使徒在那里传道，以后的生活，你看彼得完全是一个新的器皿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今天要跟从主，我们要撇下，我们要交头，我们要一直在那里学功课。其实这个功课的中心就是这个记忆必须要受对付，这样主耶稣才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到了最后，约翰二十一章，主与他讲完话了之后，主就起来了，主就走了，主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彼得已经跟从主三年多之久了，到了这个时候，主还是对他说，来跟从我，稀奇吗？我们今年做主的门徒，是不是做到有一天呢，我们就不必做门徒了？我们一生一世做主的门徒，我们的主是那样无限量的主，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永永远远在那里学习。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跟从主已经三四年了，现在你不必跟从主了，现在人来跟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是主今天对你说的话，还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吧，你还是跟从我。主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由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束缚，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只做他怎样要死来荣耀主说的。我们知道遗传都告诉我们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人要把彼得钉十字架，彼得说，我的主是钉十字架，我不配钉十字架，把我倒过来的。当初彼得在那里跟主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一看，约翰也跟在后面，他就问主说，这个人将来如何？那是要关闲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跟从主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感觉，你在那里跟从主了，哎呀主啊，我要跟从你，你告诉我说，我要为着你的缘故，我要寻道来荣耀你。那么你回过头来，那某人怎样，某人怎样？主耶稣说，他的事是我与他的关系，与你无干， 你跟从我吧。所以你要看见，在跟从主的道路上，你不要看东看西，你不要看别人，别人如何是他与主的问题，但是今天主呼召你来跟从他，你就好好的跟从他，因为只有这样你能跟从到底。如果今天你跟从主的时候，你在这里说这人那样那人这样，你看见结果，你的眼睛就不仰望主，你就看人，你要低头。所以愿主今天早晨在这里带领我们，我们既然有心跟从主的话，我们要仰望主，叫我们实在开头的好，叫我们忍耐着，靠着他的恩典一直跟从。主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跟从我，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他们也在哪里。所以巴不得神用这些的话来坚固我们。